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服，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让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干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有凿出亚酒池，指望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点施肥。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像我葡萄园这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那昨天呢，我们用了一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大概对于以赛亚书最基本的认识，我们做了一番的介绍。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以赛亚先知曾经为主寻道，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暗示，应该就是他被锯成两半。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他所写的书一直到今天也是被锯成两半。那么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两半就是前面的39章是一卷一部分，然后后面27章是另外一部分。那么在一般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说，这两个部分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作者，因为它内容口气都不一样。很明显的，前面一段讲了神的公义，所以你看写信的人就是作者的口气是非常严厉，那有的时候有许多责备的话。那么到了后面，从40章到66章，因为讲了神的安慰，讲了神的救恩，讲了神的慈爱，所以那语气是缓和，语气充满了温柔，而且充满了许多的忍耐。 所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看不出来这两段圣经是一个作者。那当然当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够认为，他们不能还难想象，就是为什么在古列将军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圣灵就老早就呼召他。那么这个特别是从45章开始，就是以赛亚45章那里讲到神是提名呼召古列。那么像这样的事，在许多圣经学者认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他认为说，你怎么可能在还没有生下来以前，你不只是呼召他，而且你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实在说来，这是和这一本书这一卷书的启示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卷书告诉我们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和偶像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很明显的，偶像是不会看也不会听，但是呢，我们的神是在历史中行走，是他创造了万有，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当然看得远，他当然知道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已经就发生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许多例子，比方说像诗篇22篇，在这个十字架还没有发明以前11000年，那个时候最高的刑罚是用石头打死，但是你看见大卫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居然能够一点一滴的描写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的神是看得很远很远的，那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许多的人因着要帮神的忙，为着要让人知道说这个好像不可能吧，这件事好像不可能发生，怎么可能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那居然就能够提名呼召古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人当然就想，就为着帮神忙的缘故，所以自自然然就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就希望替神打圆场，希望让人知道说神的话是非常合理的，神的话没有一些好像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他把一些关乎神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神本来就是宇宙中的奥秘，就是宇宙中的你。所以如果你把那个神秘的面纱拿走了，你就把神降低到一个地步，和我们的地步一样。所以结果呢是弄巧成拙，因为为着帮神的忙的缘故，所以呢就认为说在后面这一段应该是有一个作者是经过了贝罗的时候，那当然也亲眼看见以色列怎样回到他们的故乡，神怎样使用古列将军。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一切都变成非常的合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把圣经中很重要的启示完全把它挪走。所以昨天我们特别看见，虽然前面这一段就好像相当于旧约一样，后面这一段好像新约一样，本来旧约的思想跟新约思想就没有办法调和，因为一面讲了神的公义，一面讲了神的慈爱，所以只有十字架能够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相遇，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说从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得出来，因为约翰福音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么特别讲到以赛亚书53章第1节，当他引这段话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圣经明明说是先知以赛亚说的，可是呢今天许多圣经学者说不是，是另外一个人说的，但是不可能根据主的话，那么写后面这一段的是以赛亚，写前面这一段也是以赛亚，所以当然是只有一个作者。然后我们昨天用下午晚上的时间特别给弟兄姊妹看到，就是如果根据同样的逻辑，那么这样以赛亚书不只有2个作者，应该有3个有4个，那果然不错。那么今天最摩登的可以说最现代的所对以赛亚的认识， 那么就复杂的很多了。因为我们不是提醒弟兄姊妹吗？当你读到以赛亚前面一段的时候，特别提到巴比伦。那么巴比伦远远是在西西家以后，你记不记得是以赛亚来告诉西西家说，那么将来你的后裔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以赛亚那个时候根本就一点影子，以赛亚那个时候亚述是很真实的，因为在亚哈斯年间，你看见他试着要靠拢亚述，到了他的儿子西西家，他因为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亚述要侵略犹大，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自然就像什么，像埃及靠拢。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犹大是在亚述的阴影之下，并不是在巴比伦的阴影之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人就试着要告诉我们说，前面一段是讲的亚述，后面一段是讲的巴比伦，因为才讲到古列嘛。那其实呢，如果大家仔细来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特别从三章开始就讲到巴比伦。那如果以赛亚他如果论到巴比伦的预言，他的人又没有在巴比伦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应该不可能有这些的，应该不可能有这些预言。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应该有第三个、第四个以赛亚。那事实上并不如此。所以昨天呢，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特别讲到那关于列国的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不只是讲到古列将军怎么样让巴比伦走入历史，而且给我们看见经过古列第一次波斯跟巴比伦相交锋的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那一段的预言是发生在第一次两伊的交锋以后2520年，几乎就是圣经所说的起以后，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而且我们不是看见巴比伦经过了2520个太阳年，那终于呢，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那么同样就在同一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不只有第一次的归回，也有第二次的归回。第二次的归回是1948年，所以等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讲到神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回以色列不是被赶到巴比伦，是被赶散的人，那是指着以色列已经被飘离到天下，所以呢，从地的四方招聚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所以可见犹大呢，不是光被分散到巴比伦，乃是到地的四方。所以很明显的，以色列有两次被掳，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多年被挪到巴比伦，第二次就是公元70年，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被赶散到全世界各地，差不多经过了2000年，到了1948年，他们才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从第一次的归回到第二次的归回，如果大家仔细算一算的话，刚好是2520个圣经年。所以当然这个章差不多中间差不多差了半个世纪的样子。所以在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后，那结果各样的树，其中有一棵树就是巴比伦，那果然大概在1990年代就重新的在